还有呢，不能推堕，所以也就没有谴责，好像是这样子。前五是很迟钝，粗糙的前五是好像是这样，可是又好像不是这样子。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眼视很厉害，我们眼视看东西的时候，我们去看画展；我们的耳朵也很厉害，我们去听音乐会。哦，好，那第二种说法，中间第五行哦，有意五事啊，容有此五啊，这个看法完全相反。前五是可以有这五个别境，他的理由接下来，虽然没有于境啊，真上希望。是的，确实前五是没有很明显的在境上面有很强烈、很真上的这种希望，但是呢，而有为略。乐的尽，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说啊对不对？这个是对的。就我刚刚讲，我们的眼视也好，耳视也好，乃至舌头是最明显的，是不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难道没有一点点微劣的乐的尽吗？当然有啊，我看不止微劣，有很强烈，所以这个舌头很想要去尝试物。好，再来呢，于境呢虽无真上审觉，但是而有微略应尽意。这个如果用我刚刚讲的眼睛跟耳朵，那些音乐家们，像什么莫扎特、贝多芬这些人，那可不得了啊！他们的耳朵，他们的耳饰，当然那个耳饰加上第六意识哦，那可厉害了。这个真上的审觉，我看他们都很厉害。所以说虽然没有，但是呢，这一般是讲一般的，虽然没有，但是还是有微略的应尽。对于这个尽呢，还是有一种深刻的，其实多多少还有一种深刻的。不过其实有时候因为前五识其实有的时候还要靠第六意识帮忙。我常常在想，我们对小时候的事情，就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讲，就是今天是礼拜四，我礼拜天晚上参加高中同学会，30年没有见的高中同学，我就在想，很奇怪啊，为什么我们都还记得他们，而且有的人名字我根本不会想起来，可是在那个场合，就他就坐在旁边，他讲话的样子都跟30年前没变，真的。我最好奇的是两件事情，为什么有人30年后完全没有变，可以完全没有变，不止我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第二，为什么我们可以记得呢？今天这个样子，30年后我的样子，讲话的声音啊，动作啊，跟30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为什么能记得呢？我常常很好奇这个事情。那因为这里有第六意识的作用，也有掩饰啊。当以前我们当然看见过他的样子啊，听过他讲话的声音啊，有掩饰，有耳饰都有，所以可见其实不是没有这些作用。如果当时没有，当时本来就模模糊糊，那经过30年更模糊，现在都能这么清晰，30年后都能这么清晰决定。30年前其实是更清晰、更决定的。好，所以说呢，其实不是没有。我比较站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的看法。再来，刚刚讲的，我也倒数第四行，虽无明记，成习净体，而有微略念尽内故。总而言之，这里讲的都是说没，一般来讲没有那么明显。其实这个都是跟第六意识相比啊，跟第六意识相比呢，前五是在这些上面被比下去，都比较没有力量。其实真正来讲，不是完全没有。那这里讲说，虽无明记啊，成习净体。前五是对于这个记忆的功能，我们现在也看到一种例子，你们知不知道什么例子？常常在印度还在什么地方？那个小孩子的手指头就是这样子摸一摸，他 他知道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有点像我们讲的那个五事五根可以互用一样。所以可见不是完全没有，但是这个比较少数，就是他的手指头好像摸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总是不是平常的触觉而已，可以知道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几乎像他的手指头几乎像眼睛一样那样子的，很奇怪哦。这个不是科幻片，这个是报纸上的报道。再来呢，好，对不起，这个虽无明记啊，承袭记忆而有微烈的念，还是有一点。虽不作意啊，细念一静，还是有微烈的专注。这一点我很同意。我们的眼视耳视啊，专注力其实不差。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为，其实专注力很强。好，但是再说遮等隐故呢，说行闪动，非遮等此故容有定。这个有点奇怪。等隐跟等此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里说遮等隐，其实就是说前五是对静的这个专注力哈、哦，安定的程度啊，不到等隐。那么不到等隐，从等隐的角度说，前五识是闪动的。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就是等持，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作用。所以他又说，非遮等持，故容有定。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我现在看是这样子。不管是等隐或等持哦，这个其实都是定的名称跟定的那种性质跟程度。现在是要讲这一种程度啊，它对前五识，对前五识的作用，对前五识的作用，或者说在这一种状况当中，前五识的活动的关系，就是为什么说遮等隐或者非遮等持呢？就是在等隐这个状况里头呢，前五识的活动跟它有冲突，说遮，那么等持呢跟它没有冲突，可以有这样的。总而言之，所以呢，前五识不是完全没有定，就是容许它有定。最后第二倒数第二行，虽以所缘不能推度，而有微略的减折异故。这一点我也不，这一点我也觉得他说的太客气了。就我刚刚讲，有的人的鼻子闻到味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分辨得非常清楚。一样，舌头也是一样啊。像我是非常迟钝，可是有的人只要一尝到那个食物，可以知道这个食物的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当然，这个加上第六意识，可是他的这个舌头跟有关的这个，应该也是很灵敏的，才有这个能力。由此圣教说眼耳通，是眼耳识相应的智性。然后余三准使有慧无识，这个就是说前五识啊还是有慧的，不是完全没有慧，是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一句话经，他引的这个经文说呢，这两种通，天眼通天耳通啊，这个还是眼识跟耳识相应的智慧所引发的。这一点是对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天眼通天耳通不只是定啊，这里面有慧的成分，这很特别。好，余三准此有慧无识。好，接下来231页，刚刚讲这个都是位置在位啊，位置在位，此五或无得自在位，此五定有。我们以前有看过这个自在不自在有两三次，大家记不记得什么样情况之下叫自在？佛当然是自在的，但是别包括菩萨，但是什么样程度的菩萨啊？总之还不到那个程度的啦。那这五个别境啊，就不是这五世前五世啊，或许就是没有这个五个别境，不能跟他们一起。但是如果得自在位，那一定都有。现在要解释为什么得了自在位，这五个别境啊，一定都有，而且是跟前五世。这里是在讲跟前五世。第一行啊，乐观诸境， 欲无减故，得自在位的菩萨佛门，他们去观各式各样的境啊，这种很怎么讲，我们说欢喜也好，很有这种意愿也好，这种是不会减的，是这样。但是这是得自在位，是这样。再来应尽圣解也是一样，常无减故。我想这些不用很多解释，菩萨以及佛他们在因地的修行的时候有这些内涵，他甚至也要发这些愿。那我常讲真正的菩萨道就是这样子，对一切法门，对一切的度无量众生，学无量的法门，点点点，乃至于尽无穷尽，就是在生死当中度化众生，要有这种愿的，没有这种愿不会成为菩萨，当然也不会成为佛。那由于有这一些因地上有这一些，他带动了这些修行都跟这有关。我们也会想为什么自在位就有这些，其实这个不是凭空得来的，不是无中生有的，其实都是在修因地位的修行的时候累积下来的，累积到了自在位，就是任运自在。像我们常讲佛的无漏啊，它纯粹无漏，纯粹是善，纯粹是那个清净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做这些事情，说真的不做也不可能，它自在而任运，甚至根本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努力的就可以做到。但是他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子，实在是因为他的因地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那从这一点角度看的话呢，说真的可以体会大圣的殊胜。但是大圣殊胜一样不是凭空啊，他是这么点点滴滴一切一切，当然连同我们说的初期佛教，他们都是不晓得花了多少功夫去学去修才能这样的。而这一切的真正的最初的动机还是这个刚刚讲的不忍众生苦，这个是最根本动机，不忍众生苦。好，那我们看到哪里了？这个第二行啊，第二行说一息承受啊，念无减故。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一些活动，不管是观境或者是应境或者是意念等等等等，都有一个什么什么无减。这一点特别，这个欲就是五个别境来讲啊，没有什么减的问题啊，不客气讲，其实没有减就是说其实也就是圆满的，几乎是圆满的。那五别境对他们来说，正如我说的，五别境跟我们修行有密切关系，在他们身上这个就是很好的证明。又佛五世啊，圆三世故，如来还有呢，如来无有不定心故。哦，你看这里讲得很好，五佛的五世前五世啊都可以圆过去现在未来。我觉得我们一般对于过去好像比较可以接受，这个未来还没发生，这个未来没有发生它怎么能圆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搁下，我们去想那个刚讲那个天眼通，还有所谓有些神通可以所谓的预知未来。这经典上也有很多例子，有一次是这个目犍连尊者，他们怒定啊有神通啊，怒定有神通确实可以观察到过几天后过了多久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目犍连尊者其实是很好玩，他常常想要去改变一下，他看到将来发生这个事情，他不希望它发生，或者要怎么样去改变它，他就会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是这样的。那有时候他会成功的，就包括那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族的事情，是这样的。好，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是可以的，他有确实有的，因为呢，所谓的未来跟现在的关系，我不能讲太多，这个有秘密。怎么样可以知道未来？ 这个跟修田野都有关系。怎么样知道未来啊？因为我在另外一个课有透露了怎么修他心通，还有宿命通，田野通也是一样，其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它都有一个修行的方法。这个田野通或者刚刚讲要怎么样知道未来呢？很简单，未来跟现在的关系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对了。好，就这样子。所以不是不可以，因为未来跟现在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甚至跟过去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他如果一次又一次的去观察，这里我再讲一点，这一本书，这个桌子，以我们的肉眼我们就看过去，当然看到就是很模模糊糊的表面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看，一次又一次看，或者你用放大镜去看，或者你用显微镜去看，同样的桌子，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也不是桌子有改变，也不是你有改变，是这个东西有改变，就是你这个能力有改变。神通就是这件事情。那另外神通一定要有禅定，要怒定，在怒定里面做这些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呢，没有真正的定力的人是不可能有神通。如果有一些好像神通的东西，可是他没有禅定，特别是没有佛法的正定，那他那一种就算是通啊，不叫神通，是各式各样的不好的通，鬼通、邪定引发的。还有一种是比较特殊，这个是叫做报通，前世累积下来。但是这个报通呢，所有的神通，即便是现在修行成就的神通，都不可靠。目犍连好大尊者有好多例子，就是刚刚讲他以为几天后会发生的事情，结果几天后没发生。当然啦，因为因缘随时在变化，不要刚刚讲观察未来就是靠现在那个关系，谁能掌握现在到未来，就算几天那个因缘不会改变了。 OK， 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也常常发现自己神通怎么好像有问题，其实不是他神通有问题，是神通的能力仅到此为止，他没有办法掌握那个因缘的，不能改变因缘。还有个例子也是很好玩，这个是跟我们这有关，释迦菩萨跟他的哥哥无著菩萨的故事。无著菩萨有神通有禅定，释迦菩萨大概是没有。释迦菩萨有了什么呢？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么多的这么多的不得了的这个智慧，也就是他们两个一起看一条牛还是一条猪，反正就是一个动物，这个动物的是母的，里面有怀小 baby， 是牛，这个不晓得是什么牛啊。它小 baby 的时候呢，某个部位呢有白色的毛。那这个无著尊者就是看见了，他知道看见了。好，那么因为他看见了呢，他就判断说这一只牛生下来是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包括它的性别什么什么啊，他就做这样的说法。那么释迦菩萨呢是没有神通没有看见的，但是根据这个他这样说，这个小里面的小牛有什么样什么样，然后他下的结论是呢跟他哥哥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后来这个生下来之后到底是谁对呢？你们猜猜看，是无著菩萨说的对呢，还是释迦菩萨说的对呢？当然是释迦菩萨说的对。释迦菩萨虽然没有说看不见，可是他有知识，这个知识很充分，知道呢这种牛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是有那样的，可是他过了几天就变了，就会变了。就会变。那无著尊者无著菩萨虽然看见，可是他不知道这会变化，他以为他就是这样子，既然是这样那剩下也是这样子，所以就怎样怎样，结果真的剩下来还是释迦菩萨对。这也证明知识有时候是超过神通的。好，这开玩笑。那现在要讲这个佛刚刚讲五世皆有第三行，刚刚还有一句如来无有不定心故。刚刚是讲佛的五世可以圆三世，还有如来没有不定的心。佛陀的禅定跟一般的禅定都不一样，包括菩萨在内， 这我们应该要知道，佛永远都在禅定当中。我们看过去好像他在跟我们一样做这个做那个，他都在禅定中。佛的禅定不需要怒定出定，至少这是大乘经这样说的。那小乘的经论怎么说先不管，大乘经说佛从来没有离开过禅定，他的禅定不需要进去出来，这件事情没有，这件事情不需要，这个事情他一直都在禅定当中。可是在我们看他都在做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事情，这个就很特别，一般绝对做不到。一般就是要怒定，怒定之后就是如果没有发起神通，那他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当然身体有时候可以变化，我们先不讲，可是他总有怒定跟初定，在怒定有怒定里面的事情，初定有初定之后的事情，之外的事情，这个不一样。但是佛就是没有，不是这样。再来，五事皆有所作事，就是成所作智，这样子。这个是转意味的，就是不止转意味，得自在的。不晓得谁问我这个问题，好像有时候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是这个菩萨的一生生，这个一生生到底怎么来？这个一生生到底是属于色色想心事，还是什么色身想法？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类似这种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对第六意识还有前五识啊，他们在自在位的时候的功能不明白。不要讲这个自在位，就是真正的神通力对于我们的这一些的转变的力量我们不明白。真正神通力确实可以转变这些东西，所谓转变东西也包括转变我们凡夫的人一般的人的心对这些东西的认知，这个都可以被改变。这个也是一般我们不能了解的，才会有这些困扰。好，现在的还有以上就这么简单的说明前五识跟这五别境的关系，还有五别境自己的关系。现在再讲了底下很简单，第三行下面，此别境五啊和受相应一样，这些心所法生起来活动时候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受，是苦呢，是喜乐忧苦舍，还是哪一些啊？这个问题好回答。第四行，有意啊欲三除忧苦受，欲这一个别境心说法可以跟他一起的，或者他可以具有的受就是有三种，那就是有喜有乐还有舍。他认为不会有忧跟苦受，因为呢，以彼二境非所乐故，因为这两种境啊，不是他所希望、喜欢的。那欲这个心说法，只会在所希望的跟所喜欢的境产生。再来呢，于事通事，剩下四个当然就是圣洁一直到慧，通事为除苦受，也就是有喜有乐有忧。有舍，但是不会有苦。原因什么呢？以审觉等五事无故，这什么意思啊？审觉就刚刚讲那个五个别境，其中的那个圣洁，以审觉等五事无故，五事无故，这我一下想不起来。好，那我再想一想哈。好，我想这个是跟苦舍有关系。为什么剩下这四个呢？不会有苦受，没有苦受。那这个苦受好像跟审觉有关联的，因为这个前五识是没有审觉，因此也就没有苦受，有这个关联的意思。好，但是这是这个人的看法。第五行中间有意，另外一个看法，一切都可以五受相应，这五个别境啊。都可以跟五种受相应，都可以的。那他举的证明论说，忧根于无上法，怎么样呢？思慕愁气求欲正故，这个也很特别。 那当然这个是在证明有五种受，也就是五种根，忧根也就是忧受。他对于无上法呢，思慕愁气，因为想要获得，想要证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在讲欲这个别境，欲这个别境。还有呢，纯受苦处，希求解脱，希求解脱一样也有欲的这个心说法。换句话说，欲这个心说法可以跟苦受不冲突，可以同时存在，可以相应。意呢有苦根，前已说过。我一下想不起来意有苦根在哪里说。好，前已说过，倒数第四行论说贪爱忧苦相应。然后忧跟苦这个是五个受里面两个可以跟贪爱相应。记得这个相应就是一起活动。所以说我们有贪爱这样的新说法，这样的事情还是有可能有忧跟苦。此贪爱聚啊，必有欲故啊，所以欲这个别境也可以跟忧跟苦一起的。这个其实是连贯的，都是要来证明欲这个别境新说法可以跟忧跟苦跟，是的，都可以。再来，苦根啊，既有意识相应，审觉等事，苦聚何救？啊，这个意思就是，既然苦根也就苦受啊，既然可以有第六意识跟它相应，那么审觉等事，所以这个是后面这四个别境心说法和苦相应，这有什么不可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二家的这个看法是认为别境，后面四个是别境呢，当然可以跟苦受是可以的。这个就跟第一个说法是相反的。又五四句亦有维系应境等事，亦如前说。所以这个说法认为和五四在一起的也可以有刚刚讲维系的四种别境的那个状况啊。总之，小结论，这个结论最后这一行，由思欲等五受相应。所以第二种看法就是五别境啊，都可以跟五种受相应。再来呢，此五复依信戒学等诸门分别努力，这个就没有说下去了，这也就是卷五的最后了。所以这五个别境呢，新说法一样可以去判别他们的性，这个性当然是指善性、恶性，或者是无忌。然后它是依于哪一些戒可以有，或者是在学有学等等。那这些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功课，这个跟五片行类似的，要去借用一下前面讨论五片行的时候是怎么讨论的，那用来思考一下五别境。那卷六呢，是要就要讲善心说法了，是这样子。那么就以上这个片行跟别境呢，都算说明完的。大家都有带卷六哈，我们可以还有一两分钟，稍微看一下卷六啊，是在245页第一行，就是说以说片行别境二位，245页。那已经说了这两个善位的心所其相云何，那这个就是第十一个颂，第十一个颂啊，这个颂文就把全部十一个善心说法都含括在里头。我们看一下这个颂，善呢为信、惭愧、无贪等三根。无贪等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那这个是和这三个叫做三个根。还有呢，勤、安、不放逸、行舍合起来是一个，不害也是一个，所以算一算就是有十一个。这十一个我看来看去，我总觉得 我们的善心说法真的只有这么少吗？真的只有这十一个吗？信啊，有惭有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还有舍而不害。我总觉得好像应该有很多，其实这个只是个归纳，主要是针对我们修行有关的，或者是跟我们的破除我们的贪嗔痴有关的，甚至是跟我们修止观有关的，是这样的。好，我们大概只能念一行。论曰：为善心具，名善心所；为性禅等，定有十一。这个定义很特别，什么叫做善心所？它的定义竟然是说为善心具，就是仅仅的或者必然是呢跟善的心在一起，跟它相应的。可是我们记得前面讲什么叫善的心，倒过来定义是说跟十一个善心所相应的那个叫善的心，记不记得？就前六识是这样听，这个是互相的，互相有点像是互相定义一样啊，就是跟善的心。善的心当然这里讲主要是前六识，善的前六识一起，这个就叫做善的心所啊，那就是有这十一项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也超过一两分钟，那就留到下面下一次继续。这一些心所法真的都不难，只是要稍微耐心看一下这个说明而已。这些说明也都蛮浅白的，没有很多特别的讨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的意见，跟好像我们跟对方的那个辩论都不太有，不过跟修行确实有密切相关。好，阿弥陀佛。